好，我们先低头有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感谢，我们要赞美你。主啊，是的，我们真的要奉献于你。主啊，因为你实在是那位配得我们奉献的主。主啊，因为你为着我们这些罪人，主啊，你来到这个地上。主啊，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舍弃了一切。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真的要瞻仰你的容脸，主，我们也要在你脚凳前下拜，主，我们要求你把你自己的话语来赏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因着听见你的话，主，我们的灵又再次被你来点活，又再次被你来激励，主，我们求你今天，主，你就再次向我们每个人来说话，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手中，求你带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阿们。我今天想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四世纪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应该是差不多是去年的时候，在疫情之前呢我是跟大家一直在讲这个四世纪啊，但是因为后来因着疫情的缘故呢我们就停了下来啊，然后呢我们就去讲一些其他的相关的一些的主题啊。那我想现在呢，因为疫情呢也慢慢稳定下来啊，那我记得我还有最后一个四世还没有讲完啊，所以我想我就继续讲四世纪最后一位的四世是参孙啊。我想先跟大家先复习一下这个四世纪哈，也许有些弟兄姊妹已经很久，或者呢我不知道你对四世纪熟不熟悉啊。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你发现呢四世纪呢可以说是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是最黑暗也是最混乱的一段时期啊。他是讲到说从这个约书亚进了迦南地以后啊，约书亚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呢，你发现说在接下去的这段时间的里面，一直到撒母耳啊，这一段大概有450年的时期啊，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上最黑暗最混乱也是最让人心痛的一段时间啊。那我记得这个斯百克弟兄哈，他有说到，他说他每一次看完四世纪啊，他都要去洗一洗眼睛啊。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四世纪实在是太黑暗，实在是太混乱了啊。你看到说以色列人呢，不仅在那里拜偶像，他们行奸淫，他们甚至在那里自相残杀啊。当他们在最终不肯悔改的时候啊，你看见神就兴起四周四围的这些外邦人来欺压，来辖制他们啊。那些在这些仇敌的这些欺压的底下呢，你看见以色列人呢就开始向神来呼求，然后呢神就兴起士师呢来拯救他们啊，然后呢他们就过一段太平的日子。但是你看到好像这个好景呢不长，没过多长时间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又陷在最终，他们呢又被仇敌欺压，他们又向神呼求，然后你看到神又兴起一位士师呢来拯救他们啊。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呢一次又一次陷入了这样的一个循环的里面啊。如果你去看四世纪的话，你发现里面这样的循环呢大概有7到8次啊。所以呢你看到四世纪里面经常出现一段话啊，经常出现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啊？就是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为什么以色列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呢啊？如果你去看四世纪，看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的时候啊，你看到在那里呢给出我们了一个答案啊。他讲到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任意而行。你去读原文呢，他是讲到说，他说是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去做啊。什么叫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去做呢？就是讲到说，哎，我看到别人也在拜偶像啊，那我也去拜啊。如果看到别人呢在那里犯罪，我觉得说这个也没关系，每个人都这样做，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做呢啊？然后你就看见说他们就在那里任意而行，而且呢他讲到说他们任意而行呢，是因为他们当中没有王啊。是不是以色列人当中真的没有王呢啊？你看到说在旧约的里面啊，神一直告诉他说，神其实就是他们的王。虽然他们在地上没有一个王，但是呢你看到说天上的这位神是那位万王之王，是那位万主之主啊。你看到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因着犯罪，他们离弃了这位爱他们、这位管理他们的王 所以你看到这是以色列人当时的光景。如果你拿当时以色列的光景和我们现在对比的话，你发现有一个非常相似的一个情形。现在的人呢也是任意而行，甚至呢在基督徒的中间，你发现很多人呢他也是在那里任意而行。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为什么当时我们要来读这个士师记的原因。我们盼望呢能够借着以色列人的失败，能让我们警醒，能让我们悔改来归向主。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最后一个士师参孙。我们一起看士师记的13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士师记13章。我读一节，请弟兄姊妹们读一节。我们把整个13章读一遍。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她说，你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却对我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必归神做拿西尔人。神应允马诺亚的话，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神的使者又到她那里，她丈夫马诺亚却没有同她在一处。马诺亚起来跟随他的妻来到那人面前，对他说，与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他说，是我。耶和华的使者对马诺亚说，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她都当谨慎。马诺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求你容我们款待你，好为你预备一只山羊羔。马诺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到你话应验的时候，我们好尊敬你。马诺亚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献于耶和华，使者行奇妙的事，马诺亚和他的妻观看。耶和华的使者不再向马诺亚和他的妻显现，马诺亚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他的妻却对他说，耶和华若要杀我们，必不从我们手里收纳燔祭和素祭，并不将这一切事指示我们，今日也不将这些话告诉我们。在马哈尼旦，就是索拉和以斯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我们知道说这段圣经呢讲到最后一个士师参孙的他的出生。如果你去看参孙的话呢，你看到说在希伯来书里面 啊，也把它放在那个信心英雄榜的上面。我们一起看一下，在希伯来书的第11章32到33节，啊，我读给大家听。希伯来书第11章32到33节，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我们最后读回到旧约哈，我们读民数记的第6章第1节到第8节。民数记的第6章第1节到第8节哈，这里是讲到拿西尔人的条例啊，我读给大家听。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西尔人的愿，要离俗归耶和华，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在一切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自核自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由发流长长了，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尸，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姐妹死了的时候，他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因为那离俗归神的凭据是在他头上，在他一切离俗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好，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啊。你看到说我们刚才在民数记第6章里面呢，在这里讲到拿西尔人的条例啊。你看到说拿西尔人有3个条例啊，第一个呢就是要远离清酒浓酒啊，甚至呢连葡萄和葡萄的制品呢都不能够吃啊，因为我们知道说葡萄呢是做酒的原料啊。第二个呢是讲到说不能剃头啊，要任由你的头发呢长长。那第三个呢是讲到说不能靠近死的事物啊，不能被死亡玷污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拿西尔人的3个条例啊。那这3个条例到底对我们今天来说有什么样的属灵的意义呢啊？我想当我们讲到后面的时候啊，我会和大家有些的交通啊。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拿西尔人的条例是旧约的律法啊。你知道说在旧约的里面哈，只有利未人呢他才能够来侍奉神，也只有亚伦的家族呢他才能够做祭司。但如果你说哎呀，我被神的爱感动，我也很想侍奉神，那我有没有机会能够去侍奉神呢啊？如果我既不是亚伦家的，我也不是利未人，那我还可以侍奉神吗啊？神说可以，但是呢有一个条件啊，只要你来做这个拿西尔人啊。这个拿西尔人呢是讲到说，你不分你是以色列哪一个支派的，只要你有侍奉神的心，只要你遵守拿西尔人的条例，你就能够成为一个拿西尔人，在那里来侍奉神啊。所以你看到神给每一个侍奉他的人呢都开了一个门啊。但是你看到在这个拿西尔人的条例的里面啊，神没有规定说哎，你一定要做多长的时间啊，你可以呢去做几个星期，你说我奉献给神做一个拿西尔人啊，你也可以说啊，我去做几个月，去做几年啊，那要看你在神面前你许的这个愿到底是多久啊。这个是当时旧约的律法的一个规定啊。所以你看到参孙呢，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拿西尔人啊。参孙他不是他自愿，不是说他起了一个誓，发了一个愿说哎，我要去做拿西尔人，而是呢是神告诉他的父母，告诉他说你要生一个孩子，而且呢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呢他就要做一个拿西尔人啊。而且呢不是做几个月，不是做几年，而是一辈子他要做一个拿西尔人啊。但是你去看参孙的时候啊，你发现参孙这个拿西尔人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合格的拿西尔人啊。因为你去看的时候，你发现说他把拿西尔人3个条例呢啊全部都破掉了啊。神说呢不能够喝酒啊，你呢常常看见他呢在那里大吃大喝啊。神说呢不可以靠近死尸，但是呢他却从死的狮子里面呢拿那个蜂蜜来吃 到最后呢，我们知道说连那个象征拿细亚人的头发呢也是被仇敌给剃掉了。不仅如此，你还看见参孙呢他贪恋女色，他的私生活呢非常的混乱。这样一个人，我们常常在那里问，我不知道你看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一个这样的人神竟然要去用他呢？甚至呢你看到说在希伯来书上甚至还把他放在这个信心英雄榜的上面。到底我们应该来怎样看这样一个事实参孙呢？那刚才呢我们读到这个参孙的出生，你看到说参孙的出生呢是一个神迹，因为他的父母呢不能生育，是神呢让他的父母能够生育。不仅他的出生是一个神迹，他的一生呢都充满了神迹。他的父母呢不能生育，但是呢你看到神呢让他能够生出这样一个孩子来参孙。如果我们刚才我们读到这个十三章一开始，你去读十三章第一节的时候，他讲到说以色列人呢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刚才我们说过，这是在士师记里面呢一再出现的一句话，也是呢很悲哀的一句话。我们明明知道呢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为什么又行呢？明明知道拜偶像不对，但是呢你看到说哎呀对面这个隔壁的张三呢他呢拜偶像赚了大钱，那我也去拜一拜试一试。我们明明知道偷税漏税不对，但是每个人都这样做，那我为什么不能够这样做呢？明明知道说不应该犯奸淫，但是呢你觉得说哎呀这个世界的诱惑太多了，我也常常是身不由己。我们常常呢为自己呢找各种各样的借口，虽然我们知道这样做呢是不讨神喜悦的。我们在神面前呢我们没有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的标准呢不是主的话，我们的标准呢是这个世界的标准。你看到以色列人又行恶的一个原因呢是他们缺乏神话语的教导，在他们的中间呢没有一个忠心愿意来侍奉神的人，没有一个在那里按照神的话语在那里教导神百姓的人。他们可能有祭司，他们可能有利未人，但是呢他们只是按照他们的遗传呢在那里侍奉，他们没有神活泼的话语，他们没有用神的话在那里警戒，在那里提醒神的百姓。你看到说在这么多的以色列人的中间，神找不到一个他合用的器皿，所以你看到神要亲自在那里来预备一个器皿，要来拯救这些以色列人脱离仇敌的辖制。所以当以色列人又行恶事的时候，你看到说神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40年，犯罪的结果就一定是管教。当以色列人在那里犯罪得罪神的时候，神就兴起辖制来欺压他们。虽然神呢你看到说在管教他们，但是在管教的下面呢仍然有怜悯。你看到说甚至这次以色列人还没有向神呼求，神就已经在那里为他们预备一位拯救者。所以你看到我们的神他实在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所以我想其实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呢都可以在这里做一个见证。你看到说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当我们还在罪中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在那里呼求主的时候，你看见呢主就已经在那里为你预备救恩了。你就看见他为着我们的得救，他已经在我们的周围兴起了各种各样的环境。等到神的时间一到的时候，你看见说那个拯救那个救恩就临到我们。你看到我们常常有时候在难处当中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常常在那边祷告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神啊你为什么还不听我的祷告，但是你知不知道有时候神的拯救呢其实已经在路上了，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要忍耐，要在那里等候。然后你看见说神这一次给以色列人的拯救呢是通过一个不会生育的妇人，这个妇人呢甚至呢你看到说她连名字都没有，只说到呢她的丈夫呢叫马挪亚，然后呢你看到这对夫妻呢她一直呢都没有孩子。你知道在以色列当时哈，没有不能够生育不能够生孩子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我想他们也是想尽了很多的办法呢，但是呢他们还是不能够生育。直到有一天 耶和华的使者呢向马诺亚的妻子显现，告诉他呢他要怀孕生一个儿子，并且呢神要借着他的这个儿子呢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我想当时这个马诺亚的妻子听了以后呢，他一定是在那里喜出望外，他甚至不敢相信呢这个是真的。然后呢他就赶紧跑回去呢告诉他的丈夫。他的丈夫呢也不敢相信这个是真的，然后你看见他的丈夫就向神祷告。他说求你呢向我显现，让我也能够亲眼看见，能够亲耳听见你要对我说的话。然后你看见神呢就听了他的祷告，但是呢没有向他先显现，而是呢先向他的妻子来显现。当他妻子再一次看见神的使者的时候呢，他就赶紧回去呢把他的丈夫也叫来。所以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们这两个夫妻哈，谁和神的关系会比较好一点？我想我们都可以猜到哈，可能就是我想是他的妻子。因为呢你看到神的使者呢两次呢都是先向他的妻子显现。你发现这个也是一个在当时以色列一个很不正常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情形。丈夫呢本来应该是家里属灵的头，应该是在那里带领一家人来敬拜神的，但是你看见他的妻子属灵的光景呢比他要好。我想这也是我们现在很多家庭的这样一个光景。你看到说哎呀丈夫在外面呢这个打工挣钱，聚会呢那就把老婆呢派去参加就行了。回到家里面呢你看见也是姊妹呢在那里给孩子读圣经故事，在那里教导孩子。然后呢你看到那些丈夫呢有时候呢就在那边刷手机啊，在那里看电视啊，或者呢你看到说有时候呢忙得很晚才回家然后呢也没有力气呢去教导孩子，也没有时间陪孩子在那里讲故事。我很感谢主哈，我们教会呢有很多的神给我们教会很多的这个孩子。但是呢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哈，就是呢真的我们虽然有这么多的孩子，但是如果我们的父母没有把孩子带在这个属灵的路上你看见说这些孩子长大以后呢会带来很多的问题，会带来很多的这些难处。我一直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把主日学看成是教导孩子属灵的这样一个唯一的一个途径。你不要期望把孩子主日带到这个教会里面来给他上主日学，你就觉得说这个孩子就能够好好的爱主，就能够自动的在那里学好，没有这样的事情。你看到说对孩子属灵的教导最重要的责任是家长而不是主日学老师。如果你要说的再具体一点，教导孩子最主要的责任是在父亲的身上。父亲是一家之主。如果你这个头做不好的话呢，你看到说这些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你说哎呀你要好好爱主，你要好好跟随主，当这个孩子看见说他的爸爸呢整天也不来聚会，他的爸爸也不追求主的时候，他就会想，他说你为什么要叫我来追求主？我的父亲就是这样子的你不要告诉我说要我来跟随主，不要叫我来好好的爱主。除非你先在家里面对孩子有一个属灵的榜样，你要有一个好的榜样在那里，让他看见说你是一个敬畏主的人，你是一个追求主的人，你要用主的话语来教导孩子，你要带领你的一家来敬拜主。我们都知道哈，姐妹呢你看到说很多时候哈，我们姐妹在那边可能会讲到说哎呀我也没有办法，因为呢我的弟兄就是这样。然后呢你看见这些姐妹呢就把所有家里面属灵的责任呢全部都揽在自己的身上。你看到说这在属灵上不是一个健康的家庭。如果你的弟兄不追求，你不能够听之任之，你要好好的为他祷告，你要鼓励他起来服侍，你要鼓励他起来好好的爱主，让他真的能够成为家里面属灵的头。我们知道说姊妹呢都比较感性，都容易和神建立好这样一个好的关系。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个妈妈组的这个微信群。我听说里面呢就是大家呢都很活跃，而且呢就是无话不谈。 我也很盼望我们能够有一个像这样的一个爸爸组的这样的一个群，爸爸们也能够在上面呢能够来交通，能够无话不谈，但是呢这个估计这个愿望呢不太可能实现，因为弟兄的话一般都不多。你知道我们几年前呢在这个我们国内的一些弟兄哈，他组了一个群。然后呢这个群呢是一个弟兄群。然后规定呢只有弟兄呢才能够进到这个群的里面。然后呢他还给这个群起了一个名字呢叫弟兄群姐妹回避。结果呢你看到说一开始哈这个群只热闹了很短的一段时间。然后呢就是很久呢才有人发一个信息。然后到现在呢已经超过一年呢这个群里面没有任何人说任何一句话。所以你看到弟兄好像很忙是吗？但是我想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到底我们在忙什么？到底我们忙的这些东西有没有属灵的价值？到底我们忙的这些东西能不能带到这个永恒的里面？我想我们在座的这么多的父亲，这么多的丈夫，这么多的弟兄，我想我们真的好好要在神的面前思想，到底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家带到神的这条路上，我们有没有带领一家人，我们在这里来爱主，在这里来追求主。好，我盼望真的我们的弟兄真的能够，每一个弟兄都能够在家里面成为一个好的属灵的头。你看到马诺亚呢和他的妻子在没有盼望的时候，我想他们呢也一直在那里向神祷告，求神呢给他们一个孩子。你看到说当他们想尽任何的办法，所有的办法以后，他们没有办法生育的时候，你看到当他们走到人的尽头的时候，神给了他们盼望。所以我们常常说人的尽头呢是神的起头。因为呢人常常在想尽所有办法而无路可走的时候呢，才会回到神的面前，才会向神祈求，然后呢你看到当神为他开路的时候，他才能够看见神那丰盛的恩典，他才能够真正的为着这些恩典，他能够有真实的感恩。所以你看到当马诺亚呢和他的妻子在得知了这个喜讯之后，他们呢马上就在那里，他们向神在那里感恩，他们献祭给神，他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来归给神。但是你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你看到神要给他们一个孩子，神给他们这个孩子呢其实不是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而是为了神的需要。神给他们一个孩子不是要他们向人炫耀说，哎呀你看看神听了我的祷告，你看见神现在给我一个孩子了，也不是呢他们觉得说，哎呀现在神给了我一个孩子，那我呢现在呢我就可以这个有人给我养老送终，有人给我传宗接代了。你看见神给他的孩子的目的不是为了他们的需要，而是为了神的需要。神要借着这个孩子来拯救以色列人。所以你看到我们呢常常呢也在向神求这个，向神求那个。我们有时候呢你看到说神听了我们的祷告，为我们成就了，我们就在那里感恩。但是我想在我们感恩之余呢，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到底神成就我这个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只是为了满足我的需要吗？还是说神可以借着这个祷告的成就来帮助别的弟兄姊妹呢？或者是神借着这个祷告的这个成就让我能够更多的来，更深的来经历神呢？所以你看到神给了他们这个孩子，神对着这个孩子有一个指引，那就是让这个孩子成为一个拿细尔人。你看到不仅参孙要做一个拿细尔人，参孙的母亲呢也要做一个拿细尔人。因为神的使者呢告诉参孙的母亲说，他也要遵守拿细尔人的条例。也就是说在他的孩子成为拿细尔人之前，他要先成为一个拿细尔人。所以你在这里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你要想有一个敬虔的后裔，你必须你自己先是一个敬虔的人。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你想要你的孩子敬虔吗？你想要你的孩子爱主吗？你必须自己先是一个敬虔的人。 你必须先自己是一个爱主的人，你才能够影响你的孩子，你才能够把你的孩子带在这条属灵的路上。所以你看到神在这边规定他们要遵守这个拿细尔人的条例。你知道说刚才我们读到这个民数记里面讲到拿细尔人呢是特别分别出来来侍奉神的。我们知道说在新约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都是祭司，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都是要来侍奉神的。但是我们如何来侍奉神，如何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呢？你看到拿细尔人的这个条例的里面其实就是讲到我们属灵生活的原则。我们今天不是从外表的上面去遵守这些的条例，而是要借着这个条例里面属灵的含义，我们知道我们如何来走我们今天属灵的道路。你看到说在这个条例的里面他讲到说拿细尔人必须离俗归于耶和华。你要侍奉神吗？你就必须要被分别为圣，你要单单的来侍奉神。就像我们今天诗歌所唱到的一样，你要把你的自己来奉献给神。所以你看到这里讲到一个奉献的原则。我想很多人都熟悉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他讲到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看到说我们要好好的爱主，我们要跟随主，我们要侍奉主，我们就必须是一个奉献的人。奉献不是一个苛刻的要求，是我们理所应当，我们应该要去做的。因为主为我们流血舍命，主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主用重价买赎了我们，我们本来就是属主的人，我们本来就应该为主而活。所以你不要以为奉献好像只是那些传道人的专利，不要以为奉献好像只是那些好像所谓长子所做的事情，而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把自己奉献在神的手中，让神来使用。如果你是一个奉献的人，你发现你的生活才能够让基督能够来居首位。所以当讲到这个拿细尔人条例的时候，你首先要看到我们首先是一个奉献给神的人。然后你就看见第一个条例呢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说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为什么不能喝酒呢？我想喝过酒的人都知道你喝酒是因为你心情很好，然后呢你就喝酒，然后呢这些酒呢能够使你享受。而且呢你看到说有的人喝酒呢他就把所有的烦恼都忘掉了。但是呢你看到在这里有一个人他为着神的缘故，他愿意弃绝世界上的享受，他要来单单的来侍奉主。所以你看到酒在属灵的意义上呢，讲到那些在世界上一切抓住我们，让我们与主的关系有拦阻的这些的事物。你的酒是什么呢？有的人的酒呢可能是手机，有的人的酒呢可能是网络，有的人的酒呢可能是他的事业。约翰一书里面讲到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我们要常常省察一下，到底什么是我们的酒，是什么东西拦阻了我们对主那个单纯的爱。你看到说在这个条例的里面不仅仅讲到说是酒，甚至呢你看到葡萄汁、咸葡萄、干葡萄呢都不能吃。你看到说这里讲到说我们不仅要对付那些拦阻我们亲近神的事物，而且呢要完全的对付，完全彻底的对付。就像酒，你不仅不能够喝酒，你甚至连这些造酒的这些的东西呢，这些葡萄呢你都不能够吃。你看到说神要我们去对付那些拦阻我们与神亲近的事物，直到这些的事物呢不再成为我们的捆绑。不是说我们不能够有我们任何的兴趣和爱好，而是讲到说如果那个兴趣爱好超过了主在你心中的地位，如果影响了你和主的关系，我们就需要被提醒，我们就需要被校正。当你在那里刷手机的时候，如果主在你里面提醒说，哎，你今天的这个圣经还没有读你愿不愿意停下来读一下读神的话呢？ 啊，如果你在那边网络或者你在那电视机面前的时候，主提醒你说，哎，还有个弟兄姊妹他在难处里面，你有没有去关心他？你有没有为他祷告呢？啊，你愿不愿意停下来为他祷告？你愿不愿意停下来打个电话给他呢？啊，我想这个是我们常常我们遇到的问题。我们愿不愿意在那里看见到底是什么东西拦阻了我们和神的关系？那第二点呢，你看到在拿细耳的条例里面讲到说不能剃头，要留长头发。啊，这个留长头发不是说哎，我很时髦，我现在呢就是留一个长头发。啊，这个不是赶时髦，这个是讲到十字架的原则。啊，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面呢讲到男人留长头发是他的羞辱。但是你看到这里有一个人，他愿意为了神的缘故呢，他来背负这个羞辱。所以你看到这里是讲到一个十字架的原则。主耶稣说，他说若有人跟随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你看到主的宝血是洗净我们的罪，而十字架呢是要来对付这个罪的权势，对付我们这个己的生命，对付我们这个老旧的生命，好让主的生命呢能够从我们的里面能够活出来。所以你看见主借着我们周围的环境为我们预备了各种各样的一些的十字架，好让我们借着这些十字架我们能够经历与主一同定死，一同复活，然后一同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这样一个彰显。啊，所以你看见虽然我们外面会有很多的这些的难处啊，但是这些的难处是让我们更多的经历主，让我们更多的能够来经历主在我们身上那个复活的大能啊。所以你看到很多弟兄，前面的弟兄告诉我们说，十字架不是神的目的啊，复活才是神的目的，受苦呢也不是神的目的，得荣耀才是神的目的啊。所以你看到十字架不是在那边，我们在那边好像就是苦兮兮的，在那边好像在那边忍受，而是你要看见说神要借着这个十字架把复活带给我们，要把荣耀带给我们啊。所以你看到十字架是我们得能力的一个秘诀。参孙为什么有能力啊？就是在他所留的长头发背后所代表的这个十字架和奉献的原则啊。所以你看到当参孙的头发被剃掉以后呢，他所有的能力呢都失去了。那在第三点呢，讲到不要被死亡玷污啊。拿细耳人呢是不能够挨近死尸的啊，是不能够触摸死亡的啊。那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说啊，什么是死亡呢啊？罗马书里面讲到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啊，罪带进死，罪呢拦阻我们和神的交通。我想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当我们犯了罪，我们得罪神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你里面好像有一个死的感觉啊，你就好像吞了一个死苍蝇一样，你觉得浑身都不舒服啊，你觉得好像现在呢跟神就不能够交通，你也不敢来到神的面前了啊。直到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认罪悔改啊，当主的宝血再一次洗净我们的时候，你看见我们又能够恢复与神之间的交通啊。所以你看到一个拿细耳人他是不能够接触死亡的啊，一个认真走主道路的人啊，我们也要远离那些带给我们属灵死亡的那些罪啊。你看到现在的世界诱惑真的是非常的多啊，也是非常的大，我们真的需要求主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能够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你看到在旧约的拿细耳人他们要遵守这三个条例。我想在新约中的我们不是去从外表上遵守这些的条例，我们乃是要在属灵的意义上，我们要来好好的爱主，我们要来好好的跟随主。因为你看到呢，我们的主呢，他其实呢，他才是一个真正的拿细耳人。啊，我们的主呢，他在地上呢，过的是一个拿细耳人的生活。啊，我们的主呢，他多受痛苦，他常经忧患。啊，主说，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但是人子呢，却没有枕首的地方。啊，你看到我们的主呢，他在地上没有一个的享受，能够让他拦阻他和天父之间的交通。 啊，我们的主呢，他过的也是一个奉献的生活，啊，我们的主呢，他过的呢，更是一个圣洁的生活，啊，虽然他常常去到罪人和罪吏的中间，虽然他是罪人和罪吏的朋友，但是我们的主从来不会犯罪，啊，我们的主他走的呢，也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啊，你看见我们的主，他为着我们这些罪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啊，他承担了一切罪的刑罚。啊，你看见我们的主呢，他虽然经过死，但是呢，他不被死亡玷污。我们的主他借着死，他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啊，并且呢，他从死里复活，并且呢，你看到说他要把复活的生命赐给每一个愿意相信接受他的人。啊，所以你看到今天这个拿细耳人的生命也在你也在我的里面。啊，我们愿意活出这个拿细耳人的生命吗？啊，你发现说从拿细耳人的条例颁布，啊，一直到第一个拿细耳人参孙的出现，啊，圣经里面你看到之前呢没有记载任何一个拿细耳人，啊，直到在这里呢你看到参孙的母亲看见参孙，啊，这中间呢已经隔了大概差不多300多年的时间，啊，神在那边说话了，但是呢人却没有反应，啊，直到呢你看到说神不得已他在借着这个不能生育的这个马挪亚的妻子呢生了参孙这样一个拿细耳人，啊，但是我们看见参孙这样一个拿细耳人呢他却把所有拿细耳人的条例呢都破掉了，所以你看见今天神呢他也在寻找一些合用的器皿，啊，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我们愿不愿意做一个体贴神心意的人呢，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奉献在神的手中，也让我们周围的人能够因着我们能够带给他属灵的祝福呢？啊，所以我盼望能够借着我们讲到这个几千年前发生的这个事情，借着四世纪的历史给我们有一些的警醒，给我们有一些的警戒，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的活在神的面前。我想大家回去以后也可以去继续把这个参孙的故事能够读，把它先读一遍，啊，你发现说它是非常有故事性的，啊，它也非常的，你看到说这个参孙呢他也是，你看到他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失败的这样一个神的一个仆人，啊，但是你看见今天神要借着这样的一个事实要对我们今天说什么样的话，啊，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的活在神的面前，我想大家可以一边看一边也在那里思想，啊，盼望下次当我们讲到参孙的时候，啊，我们一起能够借着这样一个事实，啊，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主在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的心意，好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够读你自己的话，主啊，也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主啊，你看见主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应该把自己奉献给你的人，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一个拿细耳人，主啊，让你自己的灵来感动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愿意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主啊，能够让你自己来使用，主我们谢谢你，主你也帮助我们，主啊，虽然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吸引，有很多的诱惑，主啊，但是求你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回转来归向你，让我们真的能够在这样一个荒淫悖谬的时代的里面能够为你自己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啊，每一天的生活，主让我们都能够来见证你自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